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37集。路经马六甲。1842年2月26号，谭月儿一家抵达新加坡，之前大约半个月路经马六甲处理尹凡思事件。3月12号，李雅各致函伦敦会替德曼牧师报告尹凡思事件处理的结果，他写道：
我很高兴借此机会将差会与书院直到今年年初的账目呈现在您面前，本应早一点寄过去，但又盼望在给您写信之前能见到谭约尔先生，也就拖延了。因为要将尹凡思先生的账目了结，他的证词很重要，也唯有如此，我才能清楚书院的状况。谭约尔弟兄大约在上个月中旬来到马六甲，很幸运的是法官当时也在此地，因此做了法律的判决，裁定房子就是我屡次写信向你们提起的房子属于书院。起先谭约尔先生的证词仍与几个月前他写给我纠正我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关于那封信我也曾向董事会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列出各种细节加强他的观点。这些房子本来就是用书院的钱为书院建造或买来的，但我原先就反对他的看法，现在仍保持未变，看起来这件事不会很快有结果。我想最好的就是静候法官正式的判决了。后来谭月尔先生看了尹先生的账目与书信，和我讨论之后，他说了以下肯定的话：他从未见过或看过在信仰的名下如此复杂罪恶的事。看来他自己内在对尹凡思似乎有了新的看法，与他在离开马六甲之前的看法不同。
的确，一向对尹凡思完全信任的谭约尔至此才明白整个事件的真相，其中的转折与过程可从1843年6月9号谭约尔自新加坡致函圣经公会的信中看出。他说：
直到反英述职几个月之后，我才开始对殷先生的人品发生疑问。最早是圣经公会的议员察觉到殷先生账目有问题，那时我还回答他说，不是殷先生的信用有问题，而是殷先生暂时挪用款项忘了注明，也就欠下了钱。不论我对他的脾气个性行事作风有何意见，我却从未怀疑过他的诚信，因此在金钱交易上我一直当他是个诚实人。在此我将整个过程写出向你们证明，直到我在英国后返回此地得到资料之前，我都不曾发现殷先生的账目有何差错。
整个事件水落石出后，谭月儿也想过这事可能带给他的损害，然而他却看基督十字架的宝贵比个人的荣辱更重要。他在信上继续说道：
我自然希望我个人的人格不受玷污，而我也不得不感到一个曾与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人，他人格上的污点必然损害我的名誉。但是无论我个人的名誉如何，作为基督十字架的传教士，我最关切的是我的人格应当无可指责，免得我成为绊脚石，我一生单单为之而活的使命的绊脚石。
1842年3月8号与29号，他幼儿两度写信给父亲。他在两封信的开头分别说道：
大约十天前我们抵达此地，曾经路过槟城与马六甲，在马六甲稍事停留，以处理书院的一些事务。两地的弟兄们都对我们热烈欢迎，使我们重返工厂满心欢乐。我们已在新的岗位上安定下来，我们感到非常愉悦，甚至我感到神的应许正向我应验，到了晚年才有光明。施敦礼约翰先生深得我心，我们对双方的合作至感欣慰。在我劳力的夜晚过去之后，春光明媚的晨曦已经照耀。我曾提及马六甲之行十分愉快，我希望能在那里停留一个月，但新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尽快离去。我感到海峡传教站的现况良好，人都各就各位，努力侍奉，事工兴旺。
就这样，一年半以来阴霾低压的引凡斯事件终于过去，许多事工正要展开。1842年3月29号，他约尔在信中同时提及，美国人有意结束此地的施工，变卖所有设备的指令已下达。他约尔指的便是美国公理会。租屋，美国公理会。美国公理会1810年成立，为美国第一个向海外差派传教士的机构。1829年响应马里逊呼召美国传教士来华，以便在英国传教士三面受敌的困境下有所突破，遂差出两位传教士，毕志文与雅毕里。他们于1830年2月抵达广州，受到马里逊热烈欢迎。1833年，美国公理会差出第二批传教士，其中詹逊于1833年9月到1834年7月短暂停留新加坡期间，买下了汤逊被拍卖的印刷机。他随即前往曼谷，开拓华侨的福音事工。他离开后，杜礼石随即受派于1834年7月到达新加坡，在传教会传教站正对面之处建立美国公理会传教站，成为该会在新加坡事工的开创人，直到1841年因健康关系退休。伯驾医生于1834年来到，次年元旦为新加坡华侨开设一诊所，同年返回广州行医。其后史蒂芬1802到1837、狄更生、胡乔治、波乃耶都曾短时在此传道，何白医生也于1841年9月抵此行医，至1843年夏天移居澳门。除了上述十位对华传教士，尚有两位对马来人传教的诺斯与崔维里，前者为印刷工人，主持美国公理会印刷所，此印刷所在新加坡规模最大。基本上1842年初，美国公理会的对华传教士大多已撤往中国。2月底，谭约尔、谭玛丽三个孩子以及伯克兰女士抵达新加坡，以每月5英镑的租金租用美国公理会传教站。这用地既作谭约尔一家的住所，又作学校以及半年后开始的印刷所，前后各与施敦礼约翰、 季破离比邻而居。以变以谢。1842年5月，谭月儿夫妇抵达新加坡不到3个月，身在一子二女之外，又赐他们一份宝贝的产业，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台尼尔。这名正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感受。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1842年8月1号，谭月儿给帕丁顿教会史崔敦牧师写信。
明天是我们启程东来1周年的日子，一年来充满了神的怜悯，他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这是我生平以来最快乐的一年。你可能也已经从我父亲那里听到消息，神又赐我们一个宝贝台尼尔。台师母的身体前所未有的健康，两个比较大的孩子是非常好的帮手。伯克兰女士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使我不必与孩子们远隔重洋。
谭月儿在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伯克兰女士，她更向伦敦总部报告。
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略过而不提伯克兰女士，她能前来帮助我们，是我们家庭极大的收获。她为人亲切温柔，对神敬虔，完全符合我的愿望与期待，正如离开伦敦前我向你们所描述的。
至于台师母，除了女子学校，还有孩子、家务，也有其他相关的事物。她的身体保持前所未有的健康，也服侍得极为喜乐。自从1827年8月抵达槟城，迄今15年，谭月儿与谭玛丽由两人世界扩充到6口之家。神真是以变以谢的神，他到如今都帮助他们。他给史牧师的信上写着：
我的手中排满了工作，翻译、写书、传道、活字、出版，我每天把精力都投注在其中。神让我们各方面的事工都兴旺，但我们迫切所祈求的却是不认识神的人能够拆毁偶像，寻求西安大道。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38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